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3号，公元2016年11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颁布与贝玛贵藏人为达赖喇嘛举办长寿祈愿法会；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制台藏人渴望获得合法居留权；司政洛桑森格访问英国国会，呼吁支持中间道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西藏颁布与贝玛贵的流亡藏人今天联合在印北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法会。尊者在向主办方表达感谢后，也恳请大家认清学佛是为调伏内心这一点，去努力修学，做佛陀的真正追随者。今天11月2号，西藏颁布与贝玛贵境内外僧俗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一场长寿祈愿法会。在祈愿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致辞感谢了境内外颁布与贝玛贵藏人的心意。尊者指自己最喜欢的一段祈祷词就是：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而且是从内心升起信念，每日如此祈祷。尊者表示，既然希望利用佛法来利益众生，利益雪域西藏，自己也会祈愿长寿，继续付出贡献。法会举办方如此虔诚祈祷，应该会有效果。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印度东北部有不少贝玛贵籍的藏人，而自己明年3月将访问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切尔邦，应该会同大家再见。尊者透露，阿邦首席部长发出访问邀请时，也强调会安排直升飞机，所以免受舟车劳顿之苦，便可前往当地一些偏远地区与藏人们见面。达赖喇嘛尊者还告诉信众们，曾经有神谕似乎显示自己有113岁的寿命，虽然无法确定能不能活那么久，但自己一直在祈祷活到100岁，而且应该也有可能，所以安慰大家要放心。总之最重要的是，我长寿住世就应该利益他人，不然没有意义。我在尽可能的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由此心中的欲望减少，内心自然获得安宁。我再同大家分享自身的经验，所谓的法就是要调伏内心，净化自己的思想意念，不然光念经是没有用的。你们潜心祈愿我能够长寿，我则要反过来再恳请你们，请努力调伏内心，做佛陀的真正追随者，拜托。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立法院昨天1号三读通过《入出国及移民法》第16条条文修正案，放宽制台藏人留台入境时间限制。目前超过16名制台藏人将重新获得面谈，有望获得在台合法居留证。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台湾现行条文规定，1999年5月21号至2008年12月31号入台的印度或尼泊尔地区无国籍人民，才能在台湾居留。2008年后入境并滞留台湾的流亡藏人，过去数年来在台湾人权团体的帮助下举办陈情活动，盼政府解决他们无法取得身份、无法工作、 并享受基本权利的窘况。而昨天，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入出国籍移民法》第16条条文修正案，将解决这批藏人所面临的困境。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处代表达瓦才人接受本台采访时提到，
藏人身份的基本上他就属于非法留居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台湾政府顾念到那藏人虽然是非法的留居，但是因为他们其实也没地方可去，所以基本上还是保持比较友好，就是说一般来说不会把他们拘留啊收押，而且那些藏人也向台湾政府自首，所以一方面是处于那种非法留居的状态，另一方面台湾政府也并没有拘留他们，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些法律所规范的那些权利他们都当然没有，包括像台湾的医疗啊或者其他的正式的工作等等，那些权利都没有。
达瓦才人也提到，目前无合法居留证的这台藏人不止16人，
现在我们登记的是16名，但是听说还其实还有两三个藏人，因为他们担心没有未来会被驱逐啊或者会被抓起来，所以没有出来。那如果法律通过了，他们应该会出来吧。
修正条文通过后，未来在2016年6月29号前入境台湾的印度或尼泊尔地区无国籍人民，经确认由吐蕃渊源者入出国籍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将为目前超过16名的这台藏人无法取得合法居留的问题解套。达瓦才人最后也提起，针对取得合法居留证的判定单位的部分，将由蒙藏委员会主导跟其他部门一起决定。台湾立法委员库拉斯尤塔卡在该修正案参图通过后的发言中表示，台湾已经在2009年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所以保障无国籍人民的居留和工作权利也成为台湾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故提案修正此法。他在发言的最后也强调，台湾一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立法院有义务通过立法建立符合人民以及民主的制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隔参访英国国会众院，会晤英国议员，呼吁英国政府加大支持中间道路政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1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前往英国国会众院，参加了由国会支持协商小组举办的交流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办事处秘书长丹增贡嘎透过电话介绍说，司政洛桑森格在英国国会受到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蒂姆·劳顿与汉密尔顿、尼克·达金、凯特·霍伊以及克里·麦卡锡等议员的热情迎接。在会谈中，司政介绍了中共当局在西藏的文化侵略与资源掠夺政策，并以色达拉荣佛学院正在遭强拆事件为例，特别提到了当局对西藏宗教的打压。丹增贡嘎介绍说，洛桑森格还在英国国会重申藏人行政中央秉持中间道路政策，呼吁英国政府继续支持藏人自由运动，敦促中共重启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蒂姆·劳顿则在发言时指出，英国将与藏人并肩而战。司政洛桑森格还于昨天出席了一场由当地人权组织举办的研讨活动，围绕流亡社区民主与藏中状况为主题发表了讲话。另外， 司政洛桑森格也接受了英国 BBC 的专访，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在藏人僧俗心中的地位。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为大清国救亡图存，光绪数度谕令鼓励和吸引国内富商、海外侨商投资铁路、开矿兴利。矿务是改革中各省举办最多的项目。1898年6月，总理衙门设立了矿务铁路总局，重点招来华商入股投资矿冶、铁路，主管矿权审批与经营活动。也是在这年，鉴于四川产矿处所甚多，商务亦甚繁盛，非大家兴办不足以托利源。朝廷委派督办四川矿务大臣，负责沟通官绅，兴办川矿。四川矿务局专籍华款，不参洋股，组成了官商勾连的保富公司，专事洽商租购矿地，再转租给开矿公司，以期稳收租税。另规定华商和外商的开矿公司不得擅自购买或租凭矿地，而必须从保富公司接洽具体办矿事宜，承租矿地按出矿产值交租。自此，四川官方与华商合办的保富公司垄断购地大权，悬置为招，外商纷至沓来。第一个与四川官方签订开矿合同的外商就是英商。其后，四川成为了晚清签订中外合办矿产合同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主要是与英商、法商、英法开矿公司竞争川矿的活动，在1903年前后达至高峰。同时，历任川督还采取因为圈制手段，祭出保护矿权的民族主义口号，通斥各属自办矿业，怂恿深商抢先自办，凡有矿产处所一律迅速招商试办，纵不能举境内所有之矿，亦须择其优佳一二处，客期试采。这些所谓的各属深商，多是官僚们的家属、亲戚、木友群带。如果按照与开矿商订立的合同数，四川官商勾连的保富公司需用数千万两银之巨款购买矿地，而晚清四川财力内竭，上下不周于用，保富公司专籍华款，不参洋股，所集华股总共仅10000两，还是保富公司会办垫借的。赵尔丰却在一份奏折中抱怨土地的拥有者，土民独此鸿龟，谬相臆测，为既有特赦之公司，为购矿之预备，既应有巨额之资本，共受矿之取求，每建议寻常矿洞，公司欲向彼购租，全石乱泥，亦必增价10倍。虽章程有公家购地规则，渔民顽抗，终未便盖以官吏加之。甚且地方豪蠢闻风居奇，先将产矿之区据为己有，然后出而兜揽外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